亲爱的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你，永不回头。我不再扶着你往后看，我的双目要单单独独的注视着您。谢谢你赐给我新的生命，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是信德的完成者，是你在我前面摆设了正义的坦途，你亲手领我行走，奔驰在这高超的道路上，我要看着你快跑。是的，主耶稣，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寻觅你，来爱慕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渴慕你，求你满全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今天得饱遇，让我们尝到你的爱是多么多么的真实。你的爱是何等的甘饴，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尝到了你那甜美的话语。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我们要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耶稣，你就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将你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来传讲你真道、你真理的话。主耶稣，你开我们的耳，能够听见你甜美的声音，听见你永生的话，你触碰我们的心，要把你的话深深的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生命里的安慰，跟随你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按照你的旨意，自由地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来帮助我们承受你的爱，充满你的圣灵。你将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中，不论在现场以及在线上的各个地方，你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的心中淌流，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领受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3章10到14节。我们先读 Amplified Bible 英文版的。我们请艾美读。
Because even because they have seduced my people, saying peace when there is no peace, and because when one builds a flimsy wall, behold, these prophets daub it over with whitewash. Say to them who daub it with whitewash that it shall fall. There shall be a downpour of rain, and you, O great hailstones, shall fall, and a violent wind shall tear apart the whitewashed flimsy wall. Behold, when the wall is fallen, will you not be asked, where is the coating with which you prophets daubed it?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I will even rend it with a stormy wind in my wrath, and there shall be an overwhelming rain in my anger, and great hailstones in wrath to destroy that wall. So will I break down the wall that you have daubed with whitewash, and bring it down to the ground, so that its foundations will be exposed. When it falls, you will perish and be consumed in the midst of it, and you wi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谢谢艾美，我们现在请现场的读思高本。
因为他们迷惑我的人民说平安，其实并没有平安。人民筑起墙来，看他们救人曼尼。你要向曼尼的人说：我要使咒语降下，冰雹落下，暴风刮来，那墙必要倾倒。那时人岂不是要向你们说：你们所慢的离在哪里呢？为此，无主上主这样说：在我愤怒时，我要使暴风刮来，在怒火中使咒语降下，
在愤怒时使冰雹降下，破坏一切。
我要摧毁你们漫过的城墙，使它倾倒在地。
基础暴露，
墙
倾
倾倒，
倒了，
你们也要消失在其中。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
感谢赞美主，我们也请现场的继续读和合本的圣经，我们一起念。
因
为
为
他
他
们
们诱
诱
惑我
惑
的
我
百姓，
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
像
有
有人
人
立
立
起
起
墙
墙壁，
壁，
他
他
们
们
倒
倒
用
用
未
未
泡
泡
透
透
的
的
灰
灰
抹
抹
上，
上。所以你要
而
对
对
那
那些
些
抹
抹
上
上未
光秃
泡
秃
透
的
灰的人
人
说，
说，
墙
墙
要
要
倒
倒塌，
塌，必
必
有
有
暴
暴
雨
雨
漫
漫
过，
过，
大
大冰
冰
雹
雹啊，
啊，
你
你
们
们
要
要
降
降
下，
下，
狂
狂
风
风
也
也
要
要
吹
吹
裂
裂
这
这墙。
墙。
这
这墙
墙
倒
倒
塌
塌
之
之
后，
后，
人
人
岂
岂
不
不
问
问
你
你
们
们说，
说，
为
你
何
们
抹
抹
上
上
未
未
泡
泡
透
透
的
的灰
灰
在
在
哪
哪
里
里
呢？
呢？
所
所
以
以
主
主
耶
耶
和
华
华
如
如
此
此
说，
说，
我
我
要
要
发
发
怒，
怒，
使
使
狂
狂
风
风
吹
吹
裂
裂
这
这
墙，
墙，
在
在
路
路
中
中
使
使
暴
暴
雨
雨
漫
漫
过，
过，
又
又
发
发
怒
怒
降
降
下
下
大
大
冰
冰
雹，
雹，
毁
毁
灭
灭
这
这
墙。
墙。我
我要
要
这
这
样
样
拆
拆
毁
毁
你
你
们
们
那
那
未
未
泡
泡
透
透
灰
灰
所
所
抹
抹
的
的
墙，
墙，
拆
拆
平
平
到
到
底。
底。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
你
们
们
也
也
必
必
在
在
其
其中
中
灭
灭
亡，
亡，
你
你
们
们
就
就
知
知道
道
我
我
是
是
耶
耶
和
和
华。
华。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的是以西结书13章的10到14节，我们可以从上次读的第8节很快的复习起。前面耶和华所说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他是对那一些假先知讲了严肃的话，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他对于那一些说谎言的，他非常严肃地反对他们。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意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就是他的手要反对、击打那一些讲谎话的虚假意象、谎诈的话语。第10节，为什么这样？原因是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他们诱惑的意思就是你有一种意图，想要让人听了你的话，就被你的勾引的意图走到了你要勾引人去的那个地方。在雅各书第1章，那里提到耶和华神，他试验我们，检验我们的心。但是耶和华并不诱惑我们去做错误的决定，他只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心中到底是正直的，还是有诡诈邪恶的心。他愿意我们知道，他要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我。但是耶和华并不诱惑我们进入一个他所定罪的败坏里。那诱惑人的是撒旦，他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诱惑人进入一种黑暗的陷阱里，被他诱惑的毒钩勾引而去做不该做的事，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被诱惑，谁诱惑他们？撒旦借着这一些占卜的假先知，给了他们诡诈的话，让他们看到了虚妄的意象，他们就用这种错误去诱惑神的百姓。他们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当耶和华愿意我们悔改、认罪。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传播 天国的福音。主说，天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就是他的话，我们回应的时候，他是和平的王，他就把他和平的喜讯赐给我们，让我们真实有来自他的平安。他喜欢我们在平安中，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不愿意悔改，我们就不会有安息，就不能有平安。圣灵会运行，他会带着我们认罪，让我们对主的话心中刺痛，而要低头悔改认罪。主必定要按照他的应许，就是他真理的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如果你们明认你们的罪，忠信正义的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他一定会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有罪，如果我们不认罪，或者是有错误的谎言说你做得很好，其实是神定罪的败坏，那么这一个听信仇敌谎言的虚妄的假象，好像有一时的平安，但是那个平安经不起考验，那个平安是仇敌给的假象，其实也阻挡我们进到主的安息里，领受他给我们的丰盛。其实没有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一定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给我们真实的平安。那这一些假先知，就是他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传讲神的话。本来先知就是先于众人知道耶和华的心，知道耶和华的旨意，而把耶和华的话告诉我们的先知，先知道的，先看到的，先见者。但是假的就是虚妄的，那是一个很高贵的位置，那假的就是窃取那个位置。神没有派遣他，神没有给他话，他却会讲神的话。其实神并没有告诉他们，在我们前面读到的第七节，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那是假的。那么怎么知道真的假的呢？当真的出来，这跟真的相矛盾的就是假的。因为神的话是真理，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永恒的，都是不会过去的，而且都是吻合的。如果跟神的话相违背矛盾，那就不是出于始终如一不会改变永恒的爱，永恒的真理，他在爱中给我们他的话。那么这一些假的就像什么呢？像是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就是有人立起了墙壁，这人筑起了墙壁，这个墙壁就是隔开两个地方，中间有墙。那么神有的时候确实立上了那一个分别，偶像与天主的神的殿是不能够相合的， 黑暗与光明是不能够合在一起的，信的跟不信的是不能共负一轭。那么，神所定规的是他定规的，但是神没有要分割的，人却把它分割，就是建立起自己分割的势力。这是我家，你不要来；那是你家，我不想去。所以不可以在神没有分割的地方去建立这一些神不喜欢的分割，而这些分割在今天，也就是这一些宗派、分党分派分裂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身体分成了好多的不同，其实只有一个身体。那么，我们不能把偶像败坏，变成这身体的肢体；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一个身体把它分裂了。神喜欢我们是成全的，他要我们在他的爱内合而为一，是不分裂他所没有分的。让我们翻到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是耶和华召叫人答复去做神召叫他做的事，那是出于神的，就有永恒的特质。那么，神召叫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愿意忠心顺服他的旨意去做，他必要帮助我们完成他召叫我们做的事，那是出于他的，他也作证。那么，他没有叫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的，那就是自己在建房子，那就是自己在看守城池。那就是自己在建立各式各样的墙，有时也建立了这墙，把耶稣关到墙的外面，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墙内不自由，主不在那里给恩宠、祝福我们的地方跟工程。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就是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我们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我们就有真的平安，能够安然睡觉，安息在他的爱内，恢复我们生命中需要的力量。继续的喜乐的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主，一件一件的完成他的召叫。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主耶稣说：“是，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阿爸父召叫他做的事。”他在世完成了阿巴父召叫他的每一个工作，在人世中让我们看到的圆满的人，他就是赐平安的主，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么我们一旦听他的话，就进入他的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3章所说的，但是我们听了他的话不信，就没有安息，那就是假的，做了很多自己的。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13章第10节，就像有人立起墙壁，这是他自己做的。如果他知道这不是神差遣他做的，他能够悔改，不浪费生命做这一些 不该做的事，甚至有一些是得罪主的事。他们就是假先知，盗用未泡透的灰抹上，就是他们用这未泡透的灰，白灰，抹在这一个墙上，就是粉饰太平，在外面使得这一个墙白白的，很好看，好像很有用，就是他们去帮助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去涂墙吧，那么我的灰都准备好要帮你涂抹，这一个粉饰，这一个虚伪，这一个表面，也就是假先知他们诱惑人所做的事。这一个诱惑人，让人做不该做的事，却得到了他们以为的先知的肯定，神的肯定，其实是假先知让神的子民做神不召叫他们做的事。这外面好像很漂亮，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的毁坏。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23章27节，主耶稣基督对那一个世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好像爱神、亲近神，可是他们所做的事却不是在真理中，是在扭曲中，是在表面，不在真实上。主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是当时宗教的领袖，他们读了很多经上的话，可是却有一种错误的态度、心态，曲解主的话，加给人在这劳苦和重担的压制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就是这一个粉饰，粉饰的意思擦粉、白粉，涂抹这墙，好像很漂亮，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就是让人不知道实质，只求表面上的虚晃。这一个未泡透的灰，就是不太有很强的联系，只是一个很敷衍马虎的暂时的涂在那边的一个粉饰、虚妄、假象的平安，里面就不管了。人看外貌，神看人心，神看透世人的心，他知道人里面有什么。主说，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并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他们说得很好听，好像他们是很爱神的，他们也定那一些迫害真先知的这祖先们的罪。其实假先知就是喜欢迫害真先知，因为假的就不希望真的在旁边显出他们的假。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呢。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主继续讲了一些话，斥责这一些假先知、假冒为善的假义人。第11节，以西结书的13章11节，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灰的人说，谁去对这些人说呢？也就是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亲自对法利赛人 和文士说了真理的话，希望他们听见真理的话，有机会悔改，但是他们不悔改。同样的，神也打发真的先知去把真的神的话说出来。以西结就是被打发，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你以西结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你要对他们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就是这一个耶和华的话，经由他的先知传讲出来。神若不把他的话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当他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传讲他的话时，他就会按照这个话来做他要做的事。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墙要倒塌，因为这不是耶和华要的。就是若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就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出于神的才永远长存。这一个墙会倒塌，必定有暴雨漫过，就是有很大的雨倾倒下来，来检验到底是不是神的工程。会有大冰雹降下来，要来检验。会有狂风吹裂这墙。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九章那里也提到，耶和华借着摩西降下了大冰雹的灾，耶和华也让摩西告诉埃及人，耶和华要降下大冰雹，如果人和畜在外面，就会被击杀。有一些人听了。不管你是埃及人，或者是选民以色列人，那敬畏神的人就是听神的话。他们把人畜都带到房子里，大冰雹降下来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上网。那一些在田野中的人和畜都要上网。当神的话降下来时，他给我们出路，我们要把握。他给我们的得救的机会，听他的话。只是假先知他们不愿意听，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也蛊惑一些人跟他们站在一起。当可拉背叛耶和华时，地都裂开了，也有一些人跟他们站在一起，与他们一同上网。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也有一些人，就是说，基督徒喜欢听的自我为义的一些事、一些假象，这样使人跌倒。那么这一个状况，主他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我们必须有敬畏的灵。这假先知。是非常不敬畏的。那人如果敬畏神，就会悔改，听神的话；那么不敬畏的，就会在神说他要做的事显示，这事是不是出于他。信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就蒙恩得救；不信的人，就有很大的代价会上当。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4节，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是主讲的话，就去行的。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听了，我就去做。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主耶稣基督就是这神磐石。”在这一个磐石上，就是基础上，在这基础上，他召叫我们在基础上可以 按照他的旨意来工作建立。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在基础磐石上，人蒙召可以用金银宝石在上面建造，也就是只有一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除耶稣基督这基础之外，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另外建立基础。使徒是在神的家中，那第一就是最受神摆在一个高的位置，他们就在基督这磐石上奠定了基础，其他的人就在上面来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神磐石。雨淋、水冲、风吹，撞了房子，这里有大大的雨降下来，很大的水冲进来，很强烈的风吹撞着这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上、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不像这法利赛人跟文士，也就是假的跟真的有一个极大的差别。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13章11节，会有暴雨，会有大冰雹，会有狂风，要摧裂这墙，也就是不是建立在磐石上的，不是出于神的。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要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神要显示出来每一个人的工程，神要用火来炼净检验人的工程。如果我们做的只有人的价值，那么圣灵的火一烧就不存在了，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有短暂今世的价值。但是如果连在神的眼中都视为恶的这一些工作，那叫做犯罪，是要被定罪的，是要被除灭的。那么这一个真的假的一经检验，就会显示出来。谁来检验呢？是耶和华，他来检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程，每一件事。这抹上未泡灰的在哪里呢？这工作好像很好的表面全都毁了。第十三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他要拆毁。这狂风指的就是圣灵强有力的能力，发怒指的是耶和华，他是圣洁的神，他憎恨罪恶，他要显出他的荣耀，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为此，这一个荣耀的神显现他自己死，对于敬畏他的人是最蒙恩伟大的日子，对于在罪恶中虚妄的，那就是一个很可怕面对他审判的日子。这墙就是人立起的墙，虽然有假先知的加刺包装粉饰，但是都没有用。在路中使暴雨漫过，就是圣灵的水要来检验，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他要把这一个不是出于他的墙把它拆毁。只有来自他的是 永远的存留。那分裂基督身体的错误的、分裂的假先知的话，也一定要拆毁，否则就没有成全的教会，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才后悔，我们现在就愿意悔改，听他的话，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建立在他的话上。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这一个你们是指着谁呢？是指着两类的人，一类就是去筑墙的这一些以色列子民，也预象着今天的基督徒们，我们中间的人，这一个。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的那一类人，不包括着只做耶和华要我们做的事、忠信的、敬畏他的人，就不是这里面的，就不受亏损。那么这里面还要加上了一个作恶的假先知，就是假先知蛊惑人，在末后的时代。启示录13章也有一个假先知，也有一个错误的一群的工程，叫做巴比伦，他们都要回去，就是启示录的17章、18章所讲的那一群人，包括着假先知都要被拆毁，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就是完完全全的拆平，一点都不留，所抹的。那一个白灰全部都没有了，而且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到底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什么根基呢？是人的根基，还是永不改变神的根基？神磐石上使徒和先知所建立的基础，那上面的教会，墙壁倒塌，这一些不是出于神的。作恶的，在他的家中不该有的分隔，那墙通通都要倒塌，而且连根基都要暴露出来。我们愿意敬畏神，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这你们是指着谁？就是做这些不该做的事，听了假先知，跟假先知合在一起所做的事。这工程毁了，那么人也要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荣耀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救援。那假先知用了很多的方式，好像人可以得救，但是最终都是一个谎言、虚妄、假象，因为除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名字赐给我们赖以得救，他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却是耶和华所尊重的神磐石。在这神磐石上，神的教会要被建立，永远的被建立。感谢神，我们不要是这里讲的你们中的一员，我们不要是一个引人跌倒的人，我们也不要是一个。听了谎言被诱惑去跌倒的人，我们却要忠信的敬畏神，把他的话当作话，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至圣的信心信德上，就是神的话语。感谢神，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接下来我就把时间开放给有感动的人，可以举手，一个一个的发言。我们请徐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刚才的分享。那今天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呢，那我重点看的就是易怒，就是天主发怒哈。那他在第1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这里就讲到了3次，我要发怒使狂风摧裂着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 就是讲到了天主的愤怒，那这里是主借着他的先知对以色列子民和那些用虚假的谎言诱惑他的百姓的假先知所说的这些话。我查了一下哈，那我有两个词，一个是易怒，另一个还是易怒。这一个易怒呢，前面的易怒就是正义的愤怒、公义的愤怒的这个易怒，后边的那个易怒呢，就是容易发怒的易怒。那在圣经中很多处有记载天主的易怒，在编年记下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哈，在编年记下的24章18节，他说：“你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天主的殿，去侍奉阿舍拉和偶像。由于这个重罪，易怒就降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拜偶像、离弃他们祖先的神、离弃这一位全能的天主，是一个重罪。那主在这里说，就是因着这个重罪，这易怒就降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提到了天主的易怒。”还在智慧篇的11章第10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固然受了试探，但这只是出乎仁爱的惩戒，要他们明了不虔敬的人在天主易怒的审判之下怎样受了惩罚。这里也提到了天主的易怒的审判，那天主的愤怒后边接着就是有一个动作，就是要审判。那很奇妙，昨天晚上呢，我就随便看了一个APP 上的内容，他就刚好讲到了神的愤怒。他说现在的教会中，很多的时候不提神的愤怒，都是在讲天主的爱。那当然天主的爱能够吸引众人，能够回归他，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偏传一部分，而不提到天主的愤怒。那为什么说不讲天主的怒呢？因为觉着好像一讲天主的愤怒，大家都觉着，诶，害怕了、恐惧了，或者是觉着，诶，怎么样，这样的神是一个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知道经上说天主是爱，那他的爱是不轻易发怒。天主显现给梅瑟的时候说，我不轻易发怒，我蛮有仁慈，蛮有怜悯。可是这一个爱呢，那他也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一份爱，所以这一位神他也是。有发怒的时候的神，那我怕我说错了哈，我就把我截图的这一段呢，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们都知道，善良有爱心的人之所以会生气，正是因为他们是善良有爱心的。比如说，哪个善良的父母在孩子受到不当的对待的时候不生气呢？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真正的邪恶，例如失控的贪婪或公然的虚伪时，我们有谁不感到愤怒呢？”这种愤怒是否显示出我们缺乏恩慈吗？不，恰恰相反，我们对不公义的错误感到愤怒，是因为我们关心人。愤怒是善良对邪恶的反应，就像眯眼是眼睛对强光的反应，或退缩是手对热表面的反应一样。我甚至可以说，一个从不生气的神。一个让受害者和被压迫者的哭声永远回响在耳边而不回应的神，这样的神不会是良善的，因此也不会是神。我们很难敬拜、相信或甚至想象这样的神。他讲到这一段呢，说天主他发怒，那我个人理解就正是因为他是爱。其实我也能够明白，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一些很邪恶的现象，或者是说。真的是有时候灵里会看到一些的时候，我们里边出来的那一定是愤怒、忧伤。正是因为他是仁慈的，他是仁爱的，所以他这个愤怒不是显示他缺乏了这份仁慈，而正是因为他是仁爱的。就像这一段话中所说的，是他对邪恶的反应。如果是一个神，他从不生气，甚至他看到了那些受害的、被压迫的，他们的哭声。他回响在耳边，他却从不反应，就是这一份只是相信说他是爱，他是爱，那缺乏了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那根基也是他是慈爱的，就是因着他的慈爱。有一次舒大哥分享的时候，好像说到一句话，那当时我听的时候就好像真的是，就是好像有一些我过去认知中的不对的东西，就这样的一下在光中就显明出来。我们有的时候说主不能够发怒啊，主不能够惩罚恶人呢，但是天主的公义，那些受害的人呢，他们的呼声呢，难道他不管吗？那些在祭坛上 血因着他而洒的那些灵魂也在呼喊的时候，难道主不管吗？如果只是主管了这一部分，他不管那一部分，那他就是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公义的。所以这一个公义的也要求他必须是有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他的不轻易发怒，就是他给我们时间，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他给的这个恩典的时刻，真正的回头归向他。那在圣经中，也在很多处也都讲到了天主的义怒，在德训篇的第5章第7节，讲到了怜悯和义怒结系于他，他的愤怒将在罪人身上得到平息。就是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是有慈爱的神，但是这怜悯和义怒也都是系于他。还有在若望福音3章36节，从34节开始，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赏赐了他，父爱子，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36节，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反有天主的义怒常在他身上。这里也提到了天主的义怒，这里提到了一个人，一个神，就是主耶稣基督。这里的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信从子的，信从这一位天上阿巴父的儿子的，就有永生。但是那不信的呢？那不信从子的呢？就是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反而有天主的义怒常在他身上。那以前通过学习，萨哥一直讲说，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其实只配死啊，没什么好的。因为在旧亚当中，这一个天然生命呢，那里边含着很多的，又有原罪，又有自己本性的私欲，还有很多在世界上我们受的玷污和沾染。那没有任何的好，那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说让他死。我最近在看尼托生写的《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道》，那他在讲我们这一个己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借着十字架，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跟他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这一个己是注定要落在天主的义怒中的，因为就是会犯罪的啊，就是会悖逆他的啊，就是会反对他啊，甚至是反对真理的。可是他给我们准备了一种救赎。一种办法就是不是我自己能够努力，我自己去克服啊，我自己去改造，把这个旧生命改好，没有办法，因为他天生的、天然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在若望福音这里36章说，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可是不信从子的，不但没有永生，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反而有天主的义怒常在他身上。那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是天上的阿巴父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完美的救赎，是他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清流了他的宝血，使得这些本在罪中生活，这一个在邪恶里，在不认神啊，甚至悖逆神的这一个生命中的人，能够看到了盼望，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那同样呢，天主的义怒他不是说没有了。那总有一天，这天主的时间到了，那义怒是要倾泻下来的。在圣经中，《末世录》中也讲，天主的义怒有一个大榨酒池，说当他满了的时候，那天主要践踏那一个充满了他义怒的大榨酒池。还有呢，那7个天使他们手中拿的鱼，也是满了天主义怒要借着灾祸要倾倒下来的。这是在圣经中明明白白的写在那里的，也就讲了这一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不但是爱，他不单是圣洁，那他也有他的公义，他也有他要轻怒他怒气为这个世界审判的时候是有的。所以在圣经中也讲到了，在罗马书第5章第8节，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第9节，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我们怎样能够脱免天主的义怒呢？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清流了宝血，赎回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脱免天主的义怒。就是有一天，当天主发怒的时候，但是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在基督内生活的，而且我是坚信到底的，我是 属于他的，那他就要救我，他要救我脱离这天主的义怒。还有德萨洛尼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还有一件事情，第九节开始好了哈，第九节的后半句，你们怎样离开偶像，皈依了天主，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第十节，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我们是期待着他的儿子是从天降下，是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的再来。那舒大哥一直带着我们学哈，把整个末世录查了，丹尼尔先知书查了，现在在查以西结先知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天主他怎么说，我们就是要怎么信。那敬畏就是天主他认真的、极认真的对待他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那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生命，就是我们也要很认真的对待上主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很多的时候，世界的声音啊，各种各样的声音，还有谎言，其实跟天主的话是明显相反的。如果我没有读经啊，没有学习，不知道天上阿巴父他的心意，就是随从着世界的潮流，这风气就把我们引开了，就去变得忘记了天主他是怎么说的。那世界的话，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天主说他的话却是永远长存的，是绝不会过去的。那在末后审判的时候，也是他口中所说出的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说，这圣子自天而降，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那后边最后这一句就是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救主，他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死于己，他还要救我们将来能够脱免天主的义怒。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谢谢天上的阿巴父，也谢谢通过学习，让我们不断的认识我们这一位父，他的良善，他是爱，他是光，他是父。那也同时让我们也认识他另一面，就是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会发怒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好，我们请秦钟。
感谢主。今天的查经我们读到就是第十节，就讲到了，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刚刚大哥也讲得很清楚，他们就是那些假先知，就是抵挡神的诱惑。大哥也讲得很清楚，诱惑。他们为什么要诱惑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谎言，也就是好听的话，就是想把自己的好处，把那些不懂的、不知道的迷惑了，把他带过来，讲的甜言蜜语去诱惑人，使那个人的心好像是很好的事情，有平安，有良善，有一切的好。其实那是他口中说的，不是出于神的，就是邪恶。不是出于神的，不会成就的。就像真先知，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第一章讲到了，应该是第三章那边讲到，我们看一下哈。撒母耳记应该是第三章，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九节讲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重点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因为是出于神的，他的话才不能落空。而且呢，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为什么知道这个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不会落空，神应允他所讲的话，神都承认。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回来看到就是。他们这是假先知，只为了自己的好处，就说有平安。就像现在的所谓的叫做什么什么学，成功神学，就讲的啊，爱呀，主的爱呀，你希望怎样的美国梦啊，或者怎么样，就讲的甜言蜜语。神是要把一些很美好东西赐给我们，可是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他的方法不是的，属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你要先寻求他。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把一切都加给你。你要先照他的话说，他的应许。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好多的应许。你有劳苦重担吗？哎，我们都有。那怎么样呢？主说，凡劳苦重担来到他跟前，你要来到他跟前，你要听他的话。你不是说我要照我的方式，是照神的方式。你来到跟前，下面他就会应许，他要使我们得安息。这是神的定规，他是神，他是耶和华神。所以这边我们读到，每次读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要知道？因为他就是那位伟大的神，他掌管一切，他创造一切。所以这些假先知，这个为了自己己意的人，就会是诱惑，就是迷惑，好使自己的心。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说平安。那我们看一下，在米该亚第二章、第三章，米该亚书，就米迦书啊，米该亚，或是和诗高本是米该亚，和本是米迦书，第三章那边讲到了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这边讲了走岔路的先知就是假先知，不是走主的道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这讲的真的很有意思。他们所谓牙齿嚼的，就是他们有吃的有喝的，可以满足他们口腹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就说有平安啊，就是刚刚我们读到平安平安平安，没事没事，耶和华神不会降灾，我们不会被巴比人所吞灭，我们会过得好日，因为他是良善宽仁，他就是爱，他是为我们一切的好处，他不会惩罚我们的，因为他是爱。说平安天，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攻击他们，不听他的，他就要 不听这些假先知的，他就要抵挡，不给他就是得到好处的。所以我们知道假先知很容易判断，就是他为了寻了自己的光荣，寻求自己的好处。真先知撒母耳，他什么话都讲，是因为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成人。所以真假先知就可以知道，假先知就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名声好，或者为了口腹之欲，嘴巴有牙齿可以咬东西，有得吃，从那边得到好处。OK， 而且是讨自己的欢心。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一章里面讲的，保禄他们讲的不是讨人的欢心，不是为了人喜欢听而爱就讲爱，人喜欢听甜蜜语就甜蜜，那不是，而是为讨神的欢心。真先知是照神的话，以至于讨神的欢心，而不是假先知是用迷惑的话去满足自己的偏情私欲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真假先，而且我们在约翰一书也知道，真假先知就是说不是就是要信主耶稣的，信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就继续看，他们说有平安，其实他们是随自己心意说的，是空虚的，是建筑在自己身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必须建立根基，建立在磐石，就是神的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才不会风吹雨淋，不会倒塌，因为他是永远的磐石，他是永远的王，永远的君王，永远的父，所以不改变。那他们做了这些事，他们其实没有平安，嘴巴说平安就能有平安吗？不，平安是来自神的，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我们的神是和平的君王。那这继续下去讲呢，有人就像有人立起墙壁，刚刚大哥讲的非常，墙壁也就是分隔，墙壁它其实也是中立的，它可以保护，盖起墙来保护。我们家里有墙嘛，我看很多人我们应该都有墙壁，是用来保护，或保护外面动物。我知道大哥家房子很大嘛，1.5 acre 很大，所以墙壁也不完全，因为有的地方就有那个兔子啊或什么就挖洞，就从泥巴的钻进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兔宝宝的，很可爱的兔子，还有 Scoffle 那个地鼠很多。所以墙如果被挖了洞啊，就容易从那钻进来。还有那个coyote 就是狼嘛，不是狼 ，coyote 叫豺狼，就比较小的狼，它也是从那里钻进来。他们隔壁听说有以前养了一群羊，就被那个狼钻进来给吃掉了。所以墙也是保护的，可是他们筑这个墙呢，是为他们的好处， 就是说你不属于我的，就你就分隔了，把分隔了。也就是刚刚大家讲到教会里面，常常你属于保罗派，属于阿波罗派，属于耶稣派，属于保禄派，那其实都在分割神的身体，就是建立自己的党派，分割，那是神所厌恶的。那这个墙呢，它一定会倒塌的，因为这个墙是建立在自己，不是建立在神的永远的磐石上。那他们盗用未泡透的灰，我们知道灰，石灰，盖墙我们知道墙，一个一个砖要搭，你中间要摆什么？就是石灰，你光石灰它是没有泡透的，就表示它有加水，没有整个的浸透，让水整个灰浸透跟水连在一起，它有粘性，就可以把那个砖一块一块的跌搭起来连在一起。等它干固之后，水分离开之后，它就会很坚固。他们用未泡，就是他们粗制滥泡，也就是说他们用的灰，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泥土造的。当泥土造有，当神用一口气吹到你，人就变成一个活的。当一个干旱无水的田地，那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干旱无田不能产生什么，因为干旱没有水。当水进去的时候，滋润之后，才开始有生物、有植物可以长出来。同样的，我们的心若是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主的灵，就没有办法，就是不属于基督，也就是在他之外的。不属于他是很严重，就是在他之外，在他之外就是要被抛弃，没有用的，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用未泡透的灰抹上去，也就是很多的工程时候是就是很简单的，为了虚幻，就刚刚大家讲到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就用那个灰外面弄得很美很美很美，让人看了，他们的心意。袍子要的很长，还有坠子，外表弄得非常好，可是内心就像坟墓一样，是个枯骨，没有用的，没有生命的。我们却不然，我们有基督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活的，可以知道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欢的。所以他们用没有泡透的灰是死的，就是抹上，暂时抹上，好像看起来是一样，可是经不起。经不起三种东西，这边讲到了冰雹，那冰雹也分大小，这边讲大冰雹，雨呢有小雨、细雨、毛毛雨，还有这边讲的暴雨，还有风呢有微风、有和风、有什么风、台风，不是讲的暴风、狂风，所以这些来了要试验，就是狂风要吹。暴雨要下，大冰雹检验这三个一检验三次是最高的检验，这三个检验它一定倒塌，因为它是只是用未泡透的灰，只是出于自己的，谁己意的是假的，假的真的考验的时候，它必然要倒塌。如果建在主的话上面，它的磐石上面，风吹雨淋，大冰雹也很，它是不动摇的，因为主是永远的根基，它是永远的磐石，它不会动摇的。所以这边就我们看到，所以经过这扇，然后这墙就要倒塌。墙本来是立起来，对，是要保护，或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保，就是要分割人，神都要把它吹倒了，这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神不喜欢分党分派，这墙必要倒塌的，要它的狂风暴雨、大冰雹，然后人岂不是说？你们抹上的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神只要一句话，这些都会，这个一切都要过去的。那刚刚那个徐云也讲到发怒，这边使用三次，他的不但狂风呢，他要发怒，吹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三个怒，发怒。这些狂风暴雨，这个狂风暴雨，还有大冰雹，所以主说他要这样，第十四节，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位泡透灰的所抹的墙，都是虚假的，都是虚空的，不讨我的喜悦，不出自于我的，都会过去。这个墙必要倒塌，不但倒塌了，连 这边讲到说摩擦猜到平静，就是连一点都没，连根基要暴露，不会给你留一点，因为是没不属于耶和华神的，是一点价值，没有永恒的价值，必要坍塌的，完全坍塌，就像那个盖在泥土上的，盖在河边的沙子上，坍塌的很惨，就是没有了，完全被拆毁，拆到平地，根基暴露。那也是主讲的，也是代表你们也是像这样一样，在他的怒中要被铲除，全部的铲除。你怎么能让主耶稣所赎回的百姓走入歧途？这是多么惹神生愤怒的一件事，因为这些百姓是主所命定所拣选的，要把他赎回来的，付了代价的。而这些先知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肚腹，嘴巴有东西吃，满足自己的私欲所做的事情，这些都要过去，主要都要一一拆毁，然后会毁灭在其中，然后你们就知道是重要的。非要等到这样让我们知道吗？愿我们早早知道，早早明白主的心，就像保罗，他是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人的欢心，说人喜欢听的话。感谢主，谢谢主给真理的话，让我们真的清楚，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为我们死啊。这就因为刚才那个谁，那个叫雪梅也讲到，我们这个礼拜天这个 Paul Danica 是吧 ？Paul Danica 啊，讲到我也非常的感动。他就讲到他父亲，我想你们听到，就是他父亲那阵子得到肺几乎吐血，就要死去了。可是撒旦来第一个来诱惑他，他讲的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他是路斯佛，我们讲的撒旦就会觉得哎呀，一副很凶的样子，很恐怖的样子，红的舌头露出来，呲嘴闹牙什么，很可怕。不过他是路斯佛，非常美，他就是甜言，这边讲的诱惑就是讲的非常好听的话，让你没法抗拒的，而且似是又非，似而又非，其实谎言迷惑真的是，若不是建立在磐石上，我们真的不敢保定我们不动摇。他说他父亲几乎就要接受了，就像主耶稣被抬到高处，他也讲这样的被试探的时候。所以当他这么讲的，后来主耶稣来了，对，但是撒旦他就回答说，他几乎，但是他想到只有一件事重要的，撒旦你没有为我生命，是我的救主耶稣为我生命，只有主耶稣为我们生命在十字架上，只有他为我们每个人死，好使我们因信他而活，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比拟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我们是属于他的。他这句话就是真理的话显出来，只有耶稣为我们死。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大哥。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我们请吴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查完以西结书的13章10到14节，我自己的一个感动就是第十节，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用未泡透的灰抹上的墙是怎么样主的那个他用风 用狂风在怒火中下暴雨，然后冰雹，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拆毁。事实证明的确是没有平安的。人想着受了假先知的迷惑，想着是有平安，可是事实证明若没有按照主的话，若不是出自主的话，那的确结的就是败坏的死亡的果实。我为什么有感动分享呢？是因为我前两天我读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 翻开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死亡。”那蛇，他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那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女人看那棵果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又给了她的男人一个，他也吃了。然后在这里，在第四节的时候，蛇很狡猾的蛇，他就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而这“你们绝不会死”是和主的话说：“你们若吃这果子，你们必要死”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可是，是什么蒙蔽了这女人的心，而把这个蛇所讲的，就是不会死？且有上主这样子的一个知道善恶的一个智慧，然后是他为什么能听得进去的呢？那是因为在第六节哈，女人看那棵果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就是假先知所说的话。假先知说的话怎么能够进到天主的子女的心中呢？怎么样？为什么天主的人民会信了这些话，而就是跟很清楚的这些话跟主的话是不一致的，是相反的，并没有一点的模棱两可，是明明白白的。可是，女人她的眼睛，通过她的眼睛，她自己的心中的私欲，再结合了魔鬼的话，就产生了这罪恶，产生了这悖逆和死亡。就是他看到了那果子好吃又好看啊，而且都是通过思想啊，它能增加智慧。所以我分享这一点是真的，就是在我那前两天看的这个《创世纪》，真的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真的给了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我自己也需要悔改的地方。真的要很谨慎，真的要很谨慎，因为很多的时候，刚才苏老师他分享的，是那个马窦福音23章27节，他也说有一些经师和法利赛人，就是他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外面看起来倒华丽，里面却是死者的骨骸和各种的污秽，因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无论是内外的一种环境，真的是很让自己很难以分辨真和假。有些时候看上去眼睛看的东西真的是很吸引人，然后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想法，真的，一时间就让自己受到了迷惑，很容易就受到了迷惑。我弟弟前几天呢，他就非常的顺利，感谢天主，他就在广州这一边买到了一个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呢，那时候的一个情况是，我们这边的房价掉了，那地方那个位置的房价掉了将近40%。然后呢，以一个还可以接受的首付，然后接下来就是贷款。那贷款60几万，那分期付款30年，每个月只需要还款3000多，那听起来的确是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呢，因为是我和我父母就是全程的去这样子帮他去处理，帮他去挑选，所以我看了那边的环境，我心里也是非常的心动。我说哇，现在我只要贷款，就是这么高额的一个贷款，可是月供是真的便宜，只要想办法拿出这个首付，就可以说自己也可以拥有了。 所以呢，从上个星期我的心神就一直是很就是说心神很不定的，意思就是哎，我也很想啊，因为是小区，然后离地铁又近，然后附近又是在大力的发展，就是一切都是好像朝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发展，然后我得想办法，就是我得想办法，就是我也要，就是在我有这样子的思想的时候，感觉哎呀是很好耶，那个就像至善恶的果子，很好吃啊，好吃又好看啊，很好很好。可是呢，就是总觉得不对呀、啊，就是主的仆人不是说不要贷款吗？不要说这样子的一个高额贷款吗？说老师不是也没有贷款吗？那仆人们的教导不是也这样吗？可是怎么跟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啊，我感觉很安全呢、啊，我感觉很平安呢、啊，每个月几千块钱，就是也不是很难呢、啊。就是我突然有这样子的想法，我有这样子的想法，在我觉得不难，可是呢，跟主和仆人的教导又不一样。然后接着前两天，当我读到创世纪三章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看到那一段就是我刚才读的。这果子看起来好吃又好看，且令人羡慕。的确，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很好看。那个买房子那个位置很好，很好。我也很羡慕我弟弟啊，真的很顺利。那问题是，好像这跟主的话不一致，然后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平安。然后接着，我今天又看到了，就是。一段福音就是在就是我忘了在哪里，好像是雅各伯书还是哪里的，反正后来我把这个截图发给我老公了，就是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这城或那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获利，其实关于明天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啊。对，雅各伯书第四章13节那里，其实关于明天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不过是一股蒸汽，出现片刻以后就消失了。所以我就很深深的明白，就是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主啊，就是下面主也有教导，15节这里，你们倒不如这样说，上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就可以做这事或者那事。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主在告诉我，主真的是借着他的话来就是把我拉回，把我的心拉回来。然后今天查着这个经，然后又跟主给我的每天每天主都给我信息，每天每天主都让我清醒，让我一天清醒一天清醒一天一天的清醒过来，然后在主内深深的悔改。真的不是说自己想着怎么样，自己看着怎么样就是好就是平安，其实不是的。就是那个厄娃亚当，他没有听主的话，他听了蛇的话说不会死，然后接着发生了让他们很羞愧的事情，很害怕的事情，甚至他们死了，他们的后人后代也逃不了这个死亡。然后好像就是罗特和他的妻子觉得索多玛好，看上去好，可是接着呢，神降下了火，那他索多玛城也要毁灭。还有就是路加福音也说了一个富人，他说自己已经很富有了，然后他建了很多的仓饼来储存粮食，他觉得他自己的灵魂可以安息了。可是主如果要收他的灵魂，那一切也都没有了。所以一切都是在掌握在神的手里，不是说我们自己看着或者自己想着或者我们听别人说好不好，而是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主的话的根据。所以就是有一个圣言，在马窦福音7章24节， 凡听了主的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是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的。如果说听了主的话而不实行的，就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得很惨。那主的话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前两天我听，昨天我听阿军分享，他在群里分享，他说，不，就是他先生在520，送了他。就是很多的，就是给他发了一个红包，然后接着他就收到了他亲人寄来的一些食物、海鲜之类的。意思就是，我就看到了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敬畏主、爱主的人，按着主的话，就是坚忍的去生活，也绝对不要去违背主的话，就不去抱怨，不去仇恨，而去忍耐，而去宽恕。而去爱自己的家人，到后面他所得到的来自神的祝福，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还有最后一个感动，我想分享的是，若望福音的，就是我们已经是知道，我们不是一天两天认识主，我们是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饴，我们明认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我们绝不属于世界，我们绝不在黑暗的权势上，权势下。所以在第10章，若望福音第10章第5节的时候呢，就是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要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因为羊只听主的声音。我们只听我们主的声音，我们不听那些陌生人的声音。然后再到第7节，主说：“我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和毁灭。”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所以感谢主，就是我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是属于谁的？真的，如果不是主的声音，那是谁？那是陌生人。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来偷窃、来杀害和来毁灭。所以，如果说自己如果不谨慎，让自己的内心有很多的贪婪，或者爱这个世界，或者看到一些好看的、好吃的，且觉得自认为觉得好的，真的是要很醒悟，真的是要很醒悟、很醒悟、很醒悟、很醒悟的去祈祷，然后求主带领我们转向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主，他真的是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我。在这几天里，不断用他的圣言来吸引我，来吸引我，不断的再去思想他，来思想他。所以感谢主，我也愿在主的面前深深的悔改。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回给苏大哥。
谢谢无阳姐妹的分享，让我们打开箴言第1章32节。唯有听从我的，就是只有那一些听耶和华话的人，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就是当我们会听神的话，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按照他的话去生活、行动、生根修建，就必安然居住，就是住在神的恩典中，安心的、平安的，是真实的平安。神的话会给我们来自天国里才有的平安，得享安静，是能够安息在他的爱内，不怕灾祸。会有那大的冰雹， 有狂风，有暴雨，甚至有瘟疫，有战争，有饥荒，这一切都不能够使得听耶和华话的我们失掉了他给我们的平安，必然居住在他给我们的安宁中、平安里、喜乐里。我们就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平安，生命里的欢乐，让我能够安然居住在你赐给我的福地里，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在伟大可畏的日子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你的伟大。求你赐给我们敬畏的灵，让我们敬畏你，我们敬畏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带着敬畏的灵来遵行你在话语中对我们的吩咐。你必要把分辨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尝到了你的话那何等的甘饴，我们就知道那一个谎言的假象是一个毒药的糖衣，引人跌倒。主耶稣，你把分辨的恩典赐给我们这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属于你的羊，让你的羊，让我们不听陌生人的声音，唯独听你的声音，听自己牧者善牧的声音。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不但在今天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天天都听到你安慰的话。你的话要保守我们不在恐惧中，不在害怕里，而在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中。我们要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我们要抵挡那一个谎言，说得好听却诱惑人跌倒，来自黑暗权势，借着堕落的假先知所说的谎言的话。主耶稣，我们要宣告你的话，你的话要显示出什么是来自你的必永远长存，什么是相反你的话，你要连根铲除。主耶稣，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愿你的话保守着我们，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得胜的利剑。要以你的话圣灵做利剑，就能够抵挡仇敌，抵挡谎言。主耶稣，求你也帮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恩典，你的话致使我们肉性的妄动，我们不愿意筑自己的墙，我们只愿意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你把每一天你吩咐我们的工作向我们启示，我们就要每一天在你吩咐命定中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主耶稣，你保守我们带着敬畏的灵遵行你的诫命，一天一天的活在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中。愿在生命的末了那个时刻，我们能像你一样说成了、完成了，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就每一位都可以开口用语言之恩，我们同时在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向着我们的主献上感谢、赞美、敬拜以及恳切的祈求。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我们领受你的话，我们把它摆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我们要按照你的话生活，按照你的诫命遵行。你的话是让我们生活的，是让我们遵行的。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你的平安，那真实的平安，由你来的平安，就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安然的居住在你的爱内，宁静的生活在你的保守中，不害怕灾祸。我这样深深的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又给我们这美好的查经，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